FIFA Lost Note， 致力于节省法律人的时间。
大家好，欢迎来到 Lost Note 聊聊，我是 Lost Note 的 Barry。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一个大家最近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就是律师法修法的问题。我们特别邀请到刘子硕刘律师来为我们讲解这个问题。刘律师你好。
Hey, Barry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律师公会的专职副秘书长刘子硕刘律师。
子硕，因为最近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话题，尤其是单一入会全国职业的事情也好，或者是1279条的修法也好，那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也遇到很多人在关心说他们对于这个未来会费或者是跨区职业的问题非常好奇，所以未来的制度，律师法未来的制度，就是这个单一入会全国职业的制度，跟现在会有什么样的差异？能不能麻烦你跟大家说明一下？
好的，其实新法底下呢，它就是采这个会籍单一化以及职业自由化的方向去走，但是至于之后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达到这个单一入会全国职业的理想，其实在新法通过之后，它还并没有很明确的说已经完全是单一入会全国职业，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说现在仍然保留了所谓的特别会员的制度啊，然后到其他工会的区域去职业，他还是要缴这个跨区服务费的部分。所以其实后来在新法通过之后，能不能走到所谓的单一入会全国职业，还是要看新法新成立的这个全律会的章程能不能够反映这个多数律师的心声，把这个单一入会全国职业的理想放入到全律会的章程里面。
是，那我相信大部分会员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他们可能收到一些欠缴的会费啊，或者是他们即将要去其他地区职业。那以现在来说，因为律师法还没有正式施行，所以他们现在要不要去缴这些会费？
现在的话，因为这些会费对应的应该是就是已经发生的部分嘛，
对，
就是例如说现在可能以北律来讲的话，我们都是后一年在收前一年的会费的部分，
是，
所以就前一年的部分，因为这个继承的会员关系已经发生了，所以这部分还是要依法去做缴交。那就跨区职业的部分呢，因为目前新法三读通过之后也还没有正式经总统公布施行，所以在新法并没有溯及既往相关条款的情况下呢，在这部分还是要依照这个现行律师法的制度去做这个跨区入会的动作。
也就是说我已经欠缴的会费还是得缴。
对，
那问一个不要脸的问题，
是
不缴会怎么样呢？
不缴的话，这可能就是要看各工会对于他们欠缴会，欠费的会员是采取怎么样的方式来做处理。因为之前因为之前应该是有部分的工会有把欠缴会费的会员移送惩戒的情况。
对。
那也有一些工会他是采这个以民事诉讼追讨的方式。那当然还有前置的这个支付命令的。
对对。
的发放了，
所以就看各工会
处理。对对对对，因为这比较是工会跟自己的会员之间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
那对于还没有入会的，比如说我可能下个月预期会有一个台南的案件，我得去登入台南的工会。
是。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
如果说你已经是北律会员，但是你之前都没有到台南去入会，
是，
然后你又非常赶，需要在这个新法公布生效之前就要到台南执业的话，其实就法论法的话，你可能还是必须要依照旧律师法的规定到台南去做入会，然后再到当地执业。
也就是说在新法正式的施行之前，一切都是用现有的制度。
是的，
包含可能没有加入工会会被惩戒这件事情，也可能是用现有的制度。
依照法律的规定是这样没错，只是说北律他既定的政策就是认为说这个是没有入会就会被送惩戒的这个律师法规定，它其实是违反职业自由的宪法原则。
是。
那所以以北律的立场来说，如果是其他工会的会员，然后没有加入北律到北律的组织区域来职业的话，北律一贯的立场都是认为说这不是有惩戒制度来做处理的。我们这边也不会作为这个移送机关把这样子的律师移送惩戒。 那当然我们会另案，就是把它移送其他有权移送机关的方式来做处理。
OK， 對，就是原则上还是回到地区工会它的处理方式。
是是是。
那新法什么时候会正式的施行？这个
是、
是，这什么时候会正式适用这个新的制度？
是在这个12月13三读通过之后，其实它并不是三读完马上就送到总统那边去公布。
对对。
那其实他们依照立法院惯例的做法，是在这个会期结束之后，再一次把这个会期通过的法案先送到这个行政院做确认，行政院有没有做复议。那总统这边也会同时等这个行政院10日的复议期。
是。
那那时候立法院的回复是认为说，这个复议期到这大概这个12月31号才会正式的经过。
了解。
那等于说经过这复议期之后，才会正式送到总统这边做公布。那总统这边又有一个10日内公布的要求，所以我们这边预估大概是在1月初左右的话会公布实行。但是如果我们有正式的公布日期，提前能够得知的话，我们也会尽快让我们的会员知道。
OK， 所以我可以理解成是他公布施行之后，我们的制度就是使用新的律师法制度，
是
包含了跨区职业这部分。
是。
那现在跨区职业的制度，就细节部分是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吗？
就现行跨区职业的部分，其实在新法里面是有用过渡期间的方式来做规定。所谓的过渡期，就是说在新法公布施行后，一直到全律会的章程生效以前这段期间，我们称之为过渡期。那这过渡期的话，目前在新法里面是并没有全国职业费的设计的，而是以跨区服务费的方式。那跨区服务费的方式，它在法律里面也有明文是说，如果你到你没有加入的工会区域去做职业的话，那除非它是无工会的区域，例如说金马或是澎湖，那基本上你就是要缴这个300元或是400元的服务费给当地的律师工会。那至于是300元或400元，是取决于地区工会的规模大小。
了解。所以它只有两个选项，要么300，要么400。
是是。
Okay。那就是说施行之后到全律会章程出来之前，这个期间内是适用这个制度。
是。
那对于这个律师要缴的费用，就是他会有一个地区工会的会费，比如说我加入台北地区工会，
对，
那我就是缴台北律师工会的会费。
对，
那这个金额跟现在金额是一样的。
因为在新法通过施行以后呢，它有一个禁止各地方工会去修改章程的这个怎么讲？闭锁期。
是，
所以等于说，在各工会都没办法去修改章程、调整会费的收取内容之前，基本上就会维持限制的收费方式。
了解。
那等于说，台北的会员他就继续缴纳他的
7200。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要缴的钱就是台北律师工会的会费，1年7200的会费。
对。
那我要跨区职业再缴一个月300到400块或400块的这个金额。
对。
那关于全律会的会费是？
关于全律会的会费是在新法通过之后，每一个律师他会直接成为现在全联会的个人会员。
是。
然后在这一段过渡期间，我们会改选出新的，也就是第一届的全律会的理监事以及这个会员代表。
是。
那这理监事跟会员代表会再去共同制定这个全律会的章程。
所以等到时候也是章程出来之后，我们才需要开始缴全律会的会费。
其实在新法它也有对于全联会就改之前的全联会的会费，它有做了一个规范，就是说每个月基本上是缴300元的个人会员会费给全联会，让这个全联会能够有足够的资源来办理这个第一届的全律会的选举。
了解。所以也是过渡期间是每个月要缴300元给全联会。
对，只是说因为有一些是地方工会在旧法底下会代收全联会的会费嘛，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必须要扣除。
了解。所以我再整理一下，所以我们在新法施行之后呢，要缴的费用就是地区工会的会费，
是，
然后跨区，假设要跨区的话，就是跨区每个月300块或400块的跨区费，
对，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全联会的300元的会费，总共就要缴的钱就是这些，
对，这些就是缴到这个全律会的章程生效。
了解。那新法施行前已经加入了工会有欠缴会费的还是得要结清，
是是是。
然后还没有加入工会，就是新法施行之后就是只要缴跨区费就不用缴入会费或会费，
是。但是如果你在新法生效前你就已经是其他工会的会员，这个部分的话你基本上可以做两种选择，一种是你去把这样的会籍退掉，然后等到你实际上有跨区职业需求的时候你再去缴这个跨区的服务费。
了解。
那另外一种是新法它有一个转换的设计，就是说在新法通过之后你如果没有选择这个工会当你的这个所属工会的话，它会把你转换为所谓的特别会员。那你如果保留这个 特别会员的会籍没有去把它退掉的话，
对，
基本上你在这个工会的区域职业也是合法的，你就不用再去缴这个跨区服务费。
OK，
所以等于说你要去跨区的话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当地工会的这个特别会员，另外一种就是缴这个所谓的跨区服务费。
OK OK。 特别会员跟跨区它的权利义务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因为跨区的话基本上你跟工会的关系只是一个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了解。
所以你并不是跟那个工会产生这个社团跟社员的关系。所以但是这个特别会员的部分呢，基本上在法律的设计上它还是优先保障所谓的在地会员嘛。所以你如果是外地会员的话，你如果要参与外地的工会的社团社务的时候，其实法律它是有一些设计是让特别会员的权利是比一般会员比较限缩的。
了解。
那例如说投票权或是这个表决权的部分，法律在设计上是设计说特别会员他的权利只有一般会员的四分之一。那这可能就是用一些比较技术性的加权的方式去做运作。那其实在新法的立法说明里面也有很清楚的去帮助各工会去做之后这样子的选举上的计算计票方式。
是，所以我可以理解成我如果只是要职业但是我对于参与地区工会的运作没有兴趣，我就缴跨区费。
是，
但是我如果想要参与，比如说我想要选这个地区工会的理事长，
是，
那我得缴成为特别会员。
是是。
然后如果我是直接生根在那个当地的，我就是成为一般会员。
是，但是因为一般会员他在新法的规定你必须要绑你的主事务所所在地。
OK。
所以说你如果主事务所所在地是在台北的话，你还是只能在其他工会当特别会员。
Oh。
除非你在该工会也设一个事务所，然后并且标定那个事务所是你的主事务所。
了解。
这样你才可以成为当地的一般会员。也就是说每一个律师他只能有一个一般会员会籍，其他的都只能是特别会员会籍。
嗯，就不像现在有很多主监区的制度。
是，
我就只能是一个地区工会的会员。
对，
一般会员。
对对。
了解。这个特别会员的制度也是过渡期才有的，还是说在未来全联会组织完全律会组织完成之后还是会维持这样子？
因为现在看起来特别会员他是已经有入律师法的母法里面，而且他并不是一个章程可以去解消的一个制度啦。那当然这个部分是因为当初在立法院讨论的时候有很多比较小型的地方工会反映说他们有引进外地律师的人力啊，或者是说会费挹注的资源的需求，防止倒会的情形发生，所以才后来在立法的阶段另外额外加了这个特别会员的制度。所以说将来在全律会的章程的设计上可能没办法完全去取消这个所谓的特别会员制，只是说能不能尽量把这个特别会员尽量采这个保障既得权的方式去做处理，然后慢慢把这个特别会员的制度慢慢让它最小化，然后逐渐朝向这个单一会籍的目标，我想是目前多数律师的主流共识啦。那也是北律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了解了解了解。那关于全律会啊，就是新的等于是新的全联会，只是说跟现在的全联会为了有所区别，所以简称改成全律会。它的产生方式跟现在的全联会会有什么不一样？
是，就像我刚才提的，就是说新的全律会最大的不同就是说每一个个人的律师都是全律会的个人会员。
是。
那这个部分是在新法一通过就直接适用了，所以才会有缴这个300块给全联会的义务嘛。
对，
所以等于说全联会也要为了这些个人会员去办这个全律会第一届的选举。那全律会它的组成也不再是只有这个地方工会，而是所有的律师。那所以等于说全律会它的理监事以及这个未来必须要共同议定这个章程的会员代表，包含这个个人会员代表以及团体会员代表等等，这些都必须除了团体会员代表以外，他必须要透过直选的方式产生。
也就是说，每一个律师都可以投票去选出全律会的理监事。
对，理监事以及个人会员代表。当然，在理事的部分，有设了新法有设了16位的当然理事位，由这个各地方工会的理事长来担任。
了解了解。那个人会员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个人会员代表它比较像是一个这个总会的决议机关，因为全国律师目前有实际在职业大概有14000位嘛，我们比较不可能期待全国律师一起开一个大会来讨论重要的全律会重要的议题，所以才会有这个会员代表制。那会员代表制就是说，等这个全律会的理监事提出章程修正案之后，这个通过与否是取决于这些由个人会员以及团体会员的代表共同来决定是否要让这个修正案通过。所以等于说他们是最后把关的这个决议机关，
有点像是全律会的立法院的概念。
是是是 是, 是。
那理监事还是由地方的地区工会的理事长来担任？
总共的理事有45位，然后监事有11位，等于说有56位的理监事。那其中当然理事16位嘛，这个部分是各地方工会理事长兼任。那其他的话就是理事长1位，副理事长2位，然后再加上直选的理事26位，以及监事11位，这些全部都是由个人会员选直接选出的。
OK，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个人会员代表是负责复合这些产生的决议。
这个个人会员代表的部分有78个人，那再加上各地方工会可以推派他们的团体会员代表16个人。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其实新法在设计上它还是比较尊重这个直接民主的原则。
了解。
那基本上只是保障各地方工会仍有一定的管道有发声的空间跟渠道这样子。
嗯哼嗯哼嗯。那目前全律会的产生的时间点有一个计划或者是预计在什么时候会？
这个在新法它都有阶段性的设计。那基本上的话，新法预计在1月通过公布施行嘛。
对。
那在公布施行后，各个律师要在2个月内择定他的这个所属工会为一般会员。那只有一般会员他才同时是这个全律会的个人会员。那也就是这些一般会员要去投票决定第一届的这个理监事跟会员代表。那预计新法它也有规范说，这个全联会必须要在新法施行后6个月公布它的所有的个人会员名册，然后公布后1个月内办理全律会的选举。所以等于说最慢大概在明年8月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全律会的第一届理监事团队产生。那新法也公布了他们的上任日期是在这个110年的1月1号，所以等于说在110年的1月1号，同时这些理监事上任还有会员代表上任的这一天呢，这个全联会也正式更名为这个全国律师联合会，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全律会。
了解。
那就章程的部分，新法也规定了说，在这些理监事跟会员代表上任后的3个月内必须要通过，所以我们最慢可以期待说，在后年的这个3月31号会有这个新章程的诞生。
OK， 所以在明年1月到后年的3月，这个新章程出来之前，这段期间就是过渡期。
是是，
了解。所以大概整个律师的制度跟会费的缴纳的制度改变，就像刚才讲的这样子。
是是。
那除此之外呢？这是律师法修正的范围，毕竟还是很大。
对。
所以像有一个新的制度，除了本来的受雇律师、合属律师或合伙律师之外，有一个新的叫做法人律师事务所或法人法律事务所。
是。
那这个制度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其实在旧律师法底下是并没有对于律师事务所这个名词去做任何的定义，
是，
那这个比较是一个实务上通常的概念啊，说你是合属啊独资啊或是合伙律师事务所。
嗯嗯嗯，
那在新法的律师法的话，它就特别设了一个律师或法律事务所的章节来规范所谓的律师事务所，但是基本上它在法律的定性上还是回归到这个民法的相关规定，例如说独资的话，它就比较像是个人职业啊，个人负责。那所谓的合属的话，它只是多了说共用办公室，然后还是个人负责的方式。
嗯哼，
那所谓合伙就是回到这个民法合伙的相关规定去做处理，所以它并没有新增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只是说把我们实务上比较通俗在使用这几个名词把它明文化。
是 是, 是，
对。
那法人律师事务所跟其他的制度是？
法人律师事务所的部分，其实我们在行政院讨论的时候是有提一整套完整的配套条文出来。
是，
这个配套条文其实在之前法务部研上的时候也已经讨论很久，但是在行政院的时候，法务部就是认为说，因为在法务部研上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争议，
嗯，
那如果说要赶在这个会期通过的话，可能没办法圆满的让所有的共识能够聚焦，所以就建议说是不是在行政院的时候先留一个伏笔，那等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另外就法人事务所的部分另外以专法的方式来做处理。所以等于说在这次的新律师法，它只是有放了这个法人律师事务所的名称在新法里面，
是，
但是最后还是另以法律定制的方式来做处理。
所以可以想见，是目前实务上还是不会有法人律师事务所，
是是是，
后来有专法来做，
是是是。
那关于事务所的部分，刘律师刚刚提到说想要补充，
对，就是那个律师事务所的部分，新法有把这个所谓的合伙、合属跟独资把它明文化嘛。
对 对, 对。
那可能要提醒各位律师同道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新法还有一个设计说，如果你是属于独资或是合属事务所，但是你让人误认为你是合伙事务所的话，这个时候你也要对这个误认人负这个合伙的连带责任。
OK， 所以就是说合伙责任有可能让人家误认是合伙的时候要负责。
对，所以说但是新法它并没有明确要求你必须要在律师事务所的名称上标定你是合属或合伙了，只是说它会要求说你必须要向你的委任人说明清楚说你是属于合伙或是合属，因为可能一般委任人他并不会知道合属跟合伙的差别。嗯嗯嗯，那其实对于委任来说，他看起来就是你是一个很多律师的事务所，他可能就觉得你全体律师会为他的案件共同负担责任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这部分会认为，在法务部的角度立场会认为说，如果说你可以跟当事人说明清楚你是合属或合伙的话，那当事人决定是否要委任，在这方面的话，对当事人的这个权益保障也会比较充足。
了解了解。插个题外话，觉得实际执行面可能有点困难。
对
对，
这可能就是说到时候也是举证责任的问题，
是，
就是说你在接受委任的时候，你有没有说清楚，不管是用名片啊，或者是说契约，或者是通联记录的方式向当事人说明清楚这个部分。如果将来进入到地方公会要做这个伦理风纪案件的处理的话，可能就是各位道长可能要在这部分在受任的时候要记得就是保存相关的证据。
那以现在来说这种争议会很多吗？
以现在来说的话，其实这种争议不大，因为目前并没有这个律师事务所的相关规范嘛。
嗯嗯，
比较多的是这个律师酬金的部分。
okay.
因为目前还是有很多律师是采这个口头委任的方式。
嗯嗯嗯，
那在酬金上面很多当事人也搞不太清楚什么是审级，或者说在侦查阶段又分为这个
侦
查跟在意，或者是交互审判，
对，
往往当事人并不清楚。但是在律师伦理规范，它有明确的要求，你必须要说明清楚你的这个 酬金的数额跟计算方法，那当然也包含了你的委任范围。
了解。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各位律师同道，就是说还是采这个书面契约的方式进行，对于将来自身的职业权益或是当事人权益都能够比较有保障。
除了法人律师事务所之外呢，现在的律师法是不是规定企业的律师，比如说 in-house 律师，他也要强制的加入律师工会？
是，这个部分的话，其实虽然说新法有把它明文化，但是基本上它还是沿用了这个旧法底下的概念，也就是说虽然你是 in-house 律师，但是你以律师的名义或是头衔执行律师相关的业务的话，即便是在旧法底下，你还是必须要加入当地律师工会的。这其实应该是只是把法务部它的函释给明文化，只是说以前往往没有这个 in-house， 也就是新法底下的这个机构律师的概念。新法创设了这个在财团法人或是社团法人底下受指挥监督的这个所谓的机构律师的概念，把它明文化而已。
了解。也就是说 我即使是 in-house 律师，但是我没有执行所谓的律师业务，我也是不用加入工会。
对，因为你我们不能够要求说你只是一个有律师牌的人，但是你实际上并没有在做律师相关的业务的话，你还必须要遵守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嘛。所以他主要处理的还是说如果你在公司内部有以律师的名义出具法律意见，对内或对外也好，只要你有律师的名义在做这件事情的话，基本上就是回归到律师法的规范来做处理。
了解。这边就产生我蛮好奇也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模糊地带，就是什么是律师业务。
是
就是目前就新法来说，对于律师业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规范吗？
就新法来说的话，目前对于律师的业务范围是规范在这21条，就是律师得受当事人之委任办理法律事务，然后第二项是律师的办理商标、专利、工商登记、土地登记、移民、就业服务及其他依法的代理之事务。
是，
所以这部分等于说是新法底下的律师业务的范围。那大家可能还是觉得说所谓的办理法律事务有点抽象跟模糊。
对对对，
这个部分其实在这个原本政院版草案的127条、129条，
对，
它有对于法律事务有做了比较清楚的规范，就包含说这个诉讼事，除了诉讼事件以外，还包含这个非讼事件啊、诉愿事件，或是诉讼前阶段的这个救济，对对对对，然后再来是像您刚刚提到这个法律咨询或是撰写法律文件这部分，等于说把法律事务的范围给明确化下来。那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参考政院版的这个规定来回过头看说是不是落入这个政院版的法律事务的比较明确的范围以内，就是所谓的执行律师业务。当然我觉得以法务部的认定标准来说，最明显的还是说你是不是用律师头衔的方式去对外彰显你具有这样的专业能力。那这基本上在法务部相关函释都可以看到，例如说你有没有在你的名片上标注你是律师啊，或者说虽然你可能只是某家公司的法务长，但是你在网站上有标示说你是律师啊，那基本上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落入这个你是在 in-house 执行律师职务的范围。
就比如说像我虽然没有在从事诉讼或非讼的业务，但是如果对外说我是律师，
对，
我等于是也是在执行律师业务。
对，
那这样涉程范围其实蛮大的。
是，
所以只要我有做这样的事情，我就必须得加入工会。
当然就是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他还是要配合搭配说你有没有在做我刚刚提到的这些业务啊，诉讼、非讼、提供法律意见、撰写法律文件这些事情。对 对, 對，
比如说演讲呢，
演讲的话，看演讲的内容是不是牵涉到提供法律上的意见。
是，
对，
如果没有的话就可能，
如果没有的话 我这边个人的
虽然我是挂着律师
认为我这边个人的意见是认为不会构成执行律师业务，
那具体可能还是要有一个
法务部的函释为准。
了解了解，所以他可能还是有一些模糊地带存在。
是
了解。那目前你刚刚提到说政院版的127跟129条，就是 法律去保障律师的职业的规定，就是非律师不得执行律师业务，包含了诉讼，包含了非讼。
对，
那这次律师法修法通过的这个版本好像没有完整的采纳政院版的版本。
是是 是，
那这部分现行跟政院版的版本会差在哪里？
现行三读的通过的条文，它其实只是着作部分文字的修正啊，等于说就是把原本旧法底下这个无律师资格办理诉讼事件给继承下来，那等于说其他没有律师资格的人也可以依照这个新法还是可以继续办理这个所谓的非讼事件，或是提供这个法律意见，或是经营法律咨询等等这样子的业，我们认为应该要是属于律师专属的业务。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在政院的讨论的过程，我们也有在讨论说是不是会影响其他专业团体的职业权益。
是，
但是我们认为说其实政院版原本的设计就有一个除书的条款，也就是说其他的专业人员他除依法令规定执行职务外，他都可以被这个除书条款排除。
是，
所以我们那时候会认为说其实政院版的条文是并不会侵害到这些职业团体的工作权益的，那也等于说他们有一个正式的法律明文承认他们有具有这样的专业能力，那如果他们具有专业能力的范围内，他们提供他们的法律意见跟法律咨询，我们这边是认为说其实他并不会因此而轻易的落入这个政院版127129的刑法规定里面了。但是因为后来在送到立法院之后，这些职业团体才对于这几个条文有意见，等于说他们的意见是到很后期，我们已经急着要把这个法案送出会籍，否则可能会借期不连续的情况下，才我们才的部要做出一个决定，说要么就是放弃，要么可能整部法案都因此而不会通过了，才那时候忍痛了，就是割舍这个政院版的条文，然后还是尽量让大部分的我们共同期待的律师法相关条文能够如期的出院会这样子。
也就是说在129尤其是129嘛，
127129都有
做了一些妥协，为了让律师法可以通过。
对对对，
所以现行的制度是说诉讼业务还是只能律师可以办理，
是，
但是非讼业务包含了提供法律意见，包含了法律咨询，
对，
那不具律师资格人还是可以做这件事情。
对，这个部分我们是认为非常不合理的，因为我们就是要终结这个所谓司法黄牛提供法律服务的乱象嘛。那其实律师在现代的比较交易型的社会，他其实为当事人提供的服务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诉讼范围，而是在诉讼的前阶段就能够提供适当的建议，为当事人避免后端的诉讼上或是这个诉讼外争端解决机制的相关建议，然后进而为当事人节省他的劳力时间费用，然后也为法院或者说检察机关节省后续的程序的不必要的浪费了。所以我们会认为说，如果当事人在前阶段的行为就能够找到具有专业素养或是能力的职业人员的话，对于人民的诉讼权益是更有保障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是立法者他必须要去权衡说，这部分人民的诉讼权益比较重要，或是他们的这个受到适当的专业人员服务的权益比较重要，还是说可能其他职业团体因此有职业权的萎缩或是被侵害的风险比较重要，
是
这个地方立法者他当然必须要去做一个权衡。
对对，那我蛮好奇，因为你刚刚只说有提到说其实其他职业包含地政士、专利师或者是会计师，
对，
他其实是有除书条款的适用，就是他法律有规定他可以执行这些业务的话，他就不受律师法的限制。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来背阁这两条？
所以你可以大概的猜测说，他们可能是想要做除书以外的业务嘛，或者说他们可能本来就有在做不是属于他们各该专法范围内的业务，他们担心说如果律师法通过之后，是不是他们本来就有在做的这些非属于他们专业领域的业务而因此落入这个刑法的范围。
哦，了解。那其实对律师来说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考量，就是虽然说我们没有办法防止别人来做我们专属的业务，
对，
但是律师是不是也可以涉足一些其他 比如说地政师或者是会计师或者是专利师，他们有在处理的业务。
其实对律师来说，只要是法律的事务，律师都是可以合法为当事人代理或是处理的。那这也是明文规定在律师法第21条的规范里面，所以对我们来说，只要是牵涉到法律的议题，不管是提供法律意见或是法律咨询也好，这都是律师应该要去可以做的事情。
那这边是关于这个12729的部分。
对。
那除了这些以外呢，在进修的机制好像又有一些改变，像未来有一些比如说进修没有达到一些门槛的话，有可能是会被停止执行业务的。
是
这部分跟现行制度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这个部分是把这个司法国事会议的一些结论把它入法，但是在入法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很明确的坚持说要尊重我们所谓的律师的自治自律原则，所以这个在刑法的设计上，它只是把相关的原则跟精神放入法条里面，但是就这个像是在职进修啊或是律师公益服务等等的细节，或是说有没有违反的处罚方式，它实际上都还是要等到新的全律会的章程或是律师伦理规范里面去做更细部的讨论。那目前新法等于说只是把这个义务委托给未来这个全律会去做处理，
是就是有点比较历史性的说未来要做这件事情，但细节怎么做这个等全律会来规范。
那基本上这个我们也认为是合理的，因为新的全律会它是有律师民意基础的一个议决机关，所以他定出来的相关条文必须要符合绝大多数的律师的民意。
了解了。那另外一个新的义务就是公益，
对，
律师被赋予比较高的公益性，那这部分的细节也是等未来全律会再规定。
是因为这部分也是司改国事会议的结论，然后当初在设计上也是有参考很多比较法上的规定，其实世界各国大部分律师都有相关公益时数的规定。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当然考量到说可能台湾的律师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习惯，或者是说大家觉得既然是做公益的话，为什么还要强制律师去做，这好像跟公益的精神也有点那个矛盾。
是
因为做公益怎么会是强制，强制的话还算是做公益嘛？但是我们这边还是因为毕竟是司改国事会议的结论嘛，所以我们这边还是尊重法务部或是司改国事会议的这个要求，有让这个条文入法，但是一样的我们还是让这个东西能够在全律会被律师同道们充分讨论之后再有一个更具体的规范出来。
那除了这些新的义务之外，还有一些制度，比如说惩戒制度。
对，
那未来的惩戒制度跟现在的惩戒制度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是有的。现在的惩戒制度就是说，移送机关包含了各地方工会，
对，
然后以及这个各地方检察署、高检署，然后再业务的主管机关，例如说你办理这个商标、专利、工商登记啊。他的主管机关如果就你办理这些事务有违反律师法或伦理规范情形，他也是可以移送的，
主动移送。
对，但是就我们实务在处理的经验上，基本上政府机关包含这个地检署，他们都是会尊重这个律师的自治自律，而主动把这相关案件移付给这个地方律师工会来做处理。那在刑法的变革上面的话，是把旧有的这个律师惩戒规则把它入律师法来明文化。因为过去往往会有对于这个律师惩戒规则是不是违反法律保留原则是有异议的。
对对。
因为司法院大法官378号解释已经认为说，这个律师惩戒还是一个司法裁判的性质，
是
它并不能够走这个行政救济的制度。所以我们必须势必要把这个律师惩戒制度把它健全化，然后入法化健全化。所以在设计上的话，就把律师惩戒制度相关的程序规范搬进这个律师法里面，然后也赋予了这个被申诉的律师以及申诉人更多的权益保障。例如说在刑法设计底下多了一个这个全律会的伦理风纪委员会这个机关。这个机关的话，主要它要处理的就是说地方工会如果做出不予处分或是做出移付惩戒以外的处分，
对，
例如说内部的劝告啊、告诫、警告等等，被 被不予处分，如果是不予处分的话，那这个申诉人他是可以向这个全律会的伦理风气委员会做复议的。
OK，
对。那如果是做内部的警告劝告的话，我们要赋予这些被内部处分 的这个律师有一个就第二审级的救济制度，那也是可以向这个全律会的伦理风气委员会做复议。
所以伦理风气委员会等于是高院的概念，
就是二审的概念。
二审的概念，所以它组成也不单纯是以律师，
对，它必须要有三分之一的社会公正人士。
了解，了解。那这是惩戒上的改变。
对
对，那关于有一条法条，在旧法时期其实就有，
對，
但是新法时期把它维持了，就是律师在每一个地方公会的区域内只能设一间律师事务所。
对，
这个在旧法跟新法都是有这样的规定，然后不得以其他的名目设立另外的事务所。我一直蛮好奇这条规定它的规范目的性是什么。
这个有点考倒我了
好，那我们就把它剪掉。
对对对对，
不重要。那另外一个，
不过这个部分我可以另外补充一点，就是在新法底下就是维持了这个一个区域设一个事务所的规定。
是，
那但是新法要注意的是说，在通过之后它是以这个工会成立时的 法院对应区域为它的组织区域，也就是说可能在旧法底下的话，北律它对应的只有这个台北地院，而不包含这个新北跟士林。在新法生效施行之后，北律的组织区域会同时包含这个北三院。所以如果说你是可能以前你在台北、新北、士林各设一间事务所的话，在新法通过之后，你可能就只能维持一间事务所，因为等于说从这三个区域变成了一个同时就是就是全部都被北律涵刮下来了。
是 是，
所以你在北律的区域里面就只能设一个事务所。
哦，了解。所以旧法时期北律只有台北地区。
对，
可是实质上新北也没有新北律师公会。
是是是，所以在旧法处理上其实是认定新北跟士林是属于无公会区域。
了解。
那律师如果要到无公会区域的话，是要加入邻近的地方律师公会。
了解了解。
那大部分律师会选择北律。
哦，原来
那也有一律师会选择桃园或是基隆。
我记得之前有一位谢律师，他成立了一个新北律师公会。
哦，是是 是，
对对对
对。
不过他已经被除名了嘛。
对啊对啊。
那还有一个就是新的律师伦理规范跟业务推广规范当然是等新的全律会成立之后才会去制定。
是。
那在业务推广上，在设计的概念会不会跟现行制度有什么差异呢？
因为业务推广这部分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争议。那像是在比较法上，其实英美法跟这个欧陆法对于律师独立性的要求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律师常常都有很多的律师广告在电视上播放，
对，
但是欧陆这边就有比较严格的限制。
是，
那其实我们这边也有在做一些比较法上的研究，也可以看到其实欧陆这边也慢慢在开放律师业务推广这一块，所以这部分其实是还在发展中。那将来全律会也依法必须要制定的所谓的业务推广规范。
是是，
所以我们可能会北律这边也会开始来办相关的研讨会，然后看是不是之后有一个北律的既定的立场，看是不是我们会有一个自己的业务推广规则的草案出来，供这个新的全律会来做参考。
了解了解。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可能大家比较有兴趣的就是比较在意的这些细节之外啊，刘律师有没有觉得什么还很新法，还什么还很对大家影响很大要补充？
对大家影响最大的是，就是说新法有规定一个律师在两个月内要择定的义务嘛。
对 对。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如果你原本就已经是北律的会员的话，也不用担心，因为北律这边会主动的寄发这个择定的通知给各会员。
是。
那择定通知里面也会包含这个择定的申请书，所以如果你要继续维持北律为你的这个所属工会，然后成为北律一般会员的话，基本上你只要把这个申请书以这个邮寄或传真的方式回函给北律就可以了。
是。
那基本上剩下你要担心的就是说，如果你有复数的会籍的话，你要去其他工会办理退会，或者是说等 或者说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保留这个特别会员的会籍。
对，
那这样的话，你将来到该区域去执业的话，就不用再另缴这个所谓的跨区域服务费。那当然，各地方工会他们对于他们特别会员会怎么样的权利义务关系会怎么样的订定，还是有待于各地方工会，所以各会员也可以再等等看，然后比较看看说是采这个跨区执业的方式比较划算，还是保留特别会员会籍的方式比较划算。
了解了解。所以最重要的马上要面临的就是在明年1月施行之后两个月内就要择定主要的工会。
是，
然后如果说现在有多个工会的话，就要去选看是要成为特别会员，还是就是放弃会籍。
是是是，
了解。
就是关于那个跨区职业的定义。
跨区职业的定义，
对，就是在新法底下的所谓的跨区职业，它是只局限于这个到院检以及警察机关办理这个系属于院检警的案件，
对，
也就是传统我们说的诉讼案件了。
是，
所以说如果你只是要到其他的区域去办理这个所谓的非讼，或者是说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意见的服务的话，
是，
都不会落入新法的跨区职业范围。
哦，所以新法的跨区职业的这个概念跟律师业务的概念是分开了。
对对，新法它的跨区职业，也就是说你只要是你有要递委任状的案件，你才需要去缴这个跨区服务费。不用递法委任状案件，基本上就不会有跨区职业的问题。
了解了，基本上就是诉讼事件跟非讼事件法里面的事件才需要。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另外就是说，就违规跨区的部分，也就是说你可能有实际上到外地的院检去执业，但是你没有去办这个缴纳服务费的动作，然后你也不是特别会员的话，刑法它也有一个等于说处罚的机制。
是 是
以前是惩戒嘛，
是惩戒，
那我们现在把惩戒拿掉，但是地方工会也会担心说惩戒拿掉之后，对对对，所以它还是有设计一个这个十倍以下的滞纳金。
了解，
也就是说你如果不去缴费的话，你基本上最高该地方工会可以对你再收十倍的这个，
最多一个月3-4千块这样子。
对 对，
所以它法律如果是明文定定这样的话，未来继续工会因为没有缴纳跨区费，也 不可能就被列为惩戒事由。
这个地方我可能要保留一下，因为其实他们在最后的时候有那一个条款是说由这个律师伦理规范或是全律会的章程去制定，所以等于说未来律师伦理规范、全律会的章程会不会放入跨区职业应该违法跨区职业应该送惩戒条文，这部分就必须要靠全体的律师去把关了。
了解了解。如果是真的律师伦理规范纳入惩戒事由的话，会不会有点超越法律保留原则的概念？
这个部分因为是法律有授权，
说关于这个跨区职业惩罚机制是有授权的，
是有授权的。
是，
对，
了解。
他们原本应该说其他地方工会他们是原本是积极争取要把这个惩戒继续维持入法。
对，他们大家很怕会员不缴钱嘛。
对对，所以我们还是说尽量的话，就算要惩戒的话也必须要获得多数律师的同意。
是，所以就交由全律会来制定。
对
对对。只是说那关于这个律师职前训练，也就是实习还有律训这件事情，在新法是不是有一些改变？
对，新法的话把这个律师职权的主办权拿回来给这个新的全律会。
嗯哼，
也就是说全律会必须要承担这个培育这个律师训练跟律师实习的这个相关配套的设计。
之前是法务部在办理。
对对，所以在立法院的过程之中，其实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议题，就是说这个预算是不是之后就会变成全律会必须要全部指引嘛？那当然我们在立法的时候也还是继续争取说，由原本的主管机关法务部继续在新法通过后必须要指引啦。所以那个时候是以这个立法院附带决议的方式，认为说这个法务部必须要在这个多合一制度正式出来之前，必须继续的指引这个律师职前训练的费用。
是是是，也就是说未来虽然是全律会办，但法务部还是得出钱。
对，
了解。可是之前在办理的时候，不是本来全联会就有参与办理？
对，但是之前等于是全联会委托这个全联，不是法务部
委
托全联会办理。对，
那实际上会有差别吗？因为其实之前也是全联会在办。
对，其实这设计上就是说，在法律把它明确化，说这个职前训练应该是律师自己来做的。
自觉，所以之前是全联会要跟法务部报告说我要怎么设计，那现在全联会全律会可以自己决定。
对对对，等于说我们会要求说法务部只是负责这个财务上的提供者，
只是金主
这样子。对对对。
好，那我们今天对于这个新的律师法，子硕已经帮我们讲解的非常详细了。那非常感谢今天子硕应到我们的邀请，然后为我们说明这个新律师法跟现行制度上的差异，非常感谢。
好，谢谢 Barry 给我的机会向各位律师朋友们说明，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
拜拜。
这个节目是由七法 Lost Note 所提供。 Lost Note 是专为法律工作者设计的搜索引擎，现在就 Google 七法 Lost Note。